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太快报，我是小爱。今天我们将带大家走进人工智能的最新研究世界，聊聊五篇新鲜出炉的学术论文。
大家好，我是小 T， 让我们从第一篇论文开始吧。
第一篇论文叫广义 KL 散度损失，听起来有点高深。
这篇论文研究的是一种叫做 KL 散度损失的东西。简单说，损失函数就像是 AI 的评分表，告诉它预测对了多少，错了多少。KL 散度损失特别擅长处理概率问题，比如让一个小模型去模仿大模型的预测结果，这种技术叫知识蒸馏。但研究者发现，原来的 KL 散度有个问题，它在优化时有点偏心，对某些情况处理不好，容易让模型训练的不稳定。于是他们提出了一个升级版，叫广义 KL 散度损失，简称 GKL。 这个新版本通过调整评分规则，让训练更公平更顺畅，还加入了类别全局信息，就像给 AI 一个全局地图，告诉他每个类别的大概情况，避免只盯着单个样本出错。
哦，就像老师改卷子时，不仅看你这道题答得怎么样，还参考全班的平均水平。
对，非常贴切的比喻。有了这个改进， GKL 在两个领域大放异彩，一个是对抗训练，让 AI 能抵抗恶意干扰，比如有人故意给图片加点噪点想骗 AI， GKL 能让模型更稳健。另一个是知识蒸馏，让小模型学得更好，效率更高。
那效果怎么样？有没有什么惊艳的数据？
有，在 CIFAR100 这个图片数据集上， GKL 让模型的抗干扰能力提高了 1.13% 以上，登上了 Robust Bench 排行榜的顶尖位置。在知识蒸馏上，它也在多个数据集上表现得很出色，尤其是在 ImageDAT 这种复杂场景中，能更好地处理不平衡的数据。
厉害，这让我想到以后手机上的 AI 助手会不会因为这个技术变得更聪明，更不容易被忽悠。
完全有可能。 GKL 不仅提升了 AI 的安全性，还能让它在资源有限的设备上跑得更好，未来在手机物联网上可能都会看到它的影子。
接下来是专家混合模型的内在可解释性。听说很多 AI 模型像黑箱，人类看不懂它怎么想的，这篇论文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？
现在的 AI 特别是语言模型像个神秘的魔法师，能干活，但没人知道他怎么想的。这篇论文提出了一种叫 MoEX 的模型， MoE 是专家混合模型的意思，简单说就是把大任务拆给多个小专家去做。研究者发现，如果模型的神经网络设计得更宽更稀疏，就像高速公路上车少一些反而跑得更清楚，就能让 AI 的决策更透明。他们在 MoEX 里加了两个巧妙设计，一是让每个专家的输出更干净，只关注关键信息，二是设计了一种聪明导航，优先挑那些能给出简单答案的专家。
有点像让一群专家开会，但只让思路最清晰的人发言。
没错，这样不仅效率高，还能让人看懂每个专家在干什么。在国际象棋任务中， MoEX 的预测准确率提高了 25%， 还能清楚地告诉你它为什么这么下棋。在语言任务中，它的性能跟传统模型差不多，但透明度远远超过甚至比一些专门解释 AI 的工具还好。
这让我很好奇，未来我们能不能用这种技术搞清楚 AI 是怎么写文章或者回答问题的？
完全可以， MoEX 给我们开了个头，证明 AI 不一定要是个黑箱。如果推广开，也许以后医生能更放心地用 AI 诊断，程序员也能更轻松地调试 AI 代码。
第三篇是带压缩和误差反馈的加速分布式优化，听起来像是给 AI 训练提速的秘诀。
当然，现在的 AI 模型动不动就几十亿参数，靠一台电脑训练太慢，所以需要多台电脑一起干活，这就叫分布式优化。但有个难题，电脑之间要频繁通信，数据量太大，网速跟不上怎么办？这篇论文提出了一个叫 ADEF 的算法，核心是压缩和加速。压缩就像把大文件打包成小份再传，省流量，加速则是用了一种叫 NestRoof 的技巧，让每一步优化都更聪明，不走弯路。他们还加了个误差反馈，就像在传文件时检查有没有丢包，确保结果不会偏，
有点像快递打包，既要快又要准。
对，非常形象。实验证明 ADEF 在 MEC 数据集上又快又稳，比一些老方法节省了通信成本，还保持了高效率。这对未来训练超大模型，比如智能客服或者天气预报系统特别有帮助。
那它有没有什么局限？
有个小挑战是压缩太狠，可能会稍微影响速度，所以需要调好平衡。但总体来说，这是个很实用的突破，尤其是在云端训练 AI 的时候，能省不少钱。
第四篇是推进情感分析，一个具有多头注意力的新型 LSTM 框架。情感分析听起来很贴近生活。
情感分析就是让 AI 读懂文字里的感情，比如看评论是开心还是生气。传统的 LSTM 模型擅长处理句子，但对长句子或者复杂情绪有点吃力。这篇论文提出了一个新模型，结合了多头注意力和 TF-IDF 优化。多头注意力就像给 AI 多个视角，能同时关注句子里不同的重点。比如这款手机真不错，但电池有点差，它能分开看不错和差。TF-IDF 是个老方法，用来找关键词，他们优化了它，让它跟 AI 更好的融合。
那效果如何？
在公开数据集上，这个模型的准确率达到了 80.28%， 比普通 LSTM 高了 12%， 尤其是在处理模糊情绪，比如讽刺或者犹豫时表现特别好，这对电商评论分析、社交媒体监控都很有用。
哇，以后 AI 会不会连我们开玩笑都能听出来？
有这个潜力，如果继续改进，也许 AI 还能分辨你是真生气还是假装生气，客服机器人会变得更聪明。
最后一篇是 VMAX 是强化学习在自动驾驶中实用化，自动驾驶可是个大热门，这个 VMAX 是怎么让强化学习派上用场的？
强化学习是让 AI 通过试错来学习，比如玩游戏练到高手水平，但在自动驾驶上它一直很难用，因为需要大量试错，现实中不可能让车撞来撞去。这篇论文推出了 VMAX， 一个开源工具，基于高速仿真器 VMAX， 让 AI 能在虚拟世界里安全练习。 VMAX 提供了一整套工具，怎么观察路况，怎么评分，怎么训练，还能用多个真实数据集模拟不同场景。他们训练了一个 AI 司机，在测试中完成了 97.4% 的场景，比一些传统方法还强。
景的话听起来像是给无人车开了个虚拟驾校。
太对了，这个驾校还能测试 AI 的抗压能力，比如遇到乱跑的行人怎么办。 VMAX 还开源了代码，让更多人可以一起研究加速无人驾驶的进步。
那未来我们是不是能更快坐上无人车了？
很有希望， VMAX 降低了研究门槛，未来几年我们可能会看到更聪明更安全的无人驾驶技术走上街头。
今天的五篇论文真是精彩纷呈，从幕后算法到无人驾驶，每一项都让人眼前一亮。感谢小 T 的精彩解读，也谢谢大家的收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
下期见，拜拜。